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我们上一回提到了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用比喻的目的是以神爱的角度来出发，希望透过比喻刺激听众有所反应。透过撒种的比喻，也让我们学习到耶稣非常看重一个听道者的态度。我们聆听神话语的态度是刚硬的、肤浅的、复杂的，还是谦卑领受的？接下来在马可福音四章21节一直到34节里头，又接续了三个比喻来告诉门徒听完道之后该怎么办。在耶稣生平里，我提到教导是很重要的部分。日前有位朋友跟我说，他曾经在一般的民间信仰当中来打滚，可是他东想想西想想，发现他就是拜，可是这位神明有没有教导他如何生活，如何使用生命呢？没有。基督信仰非常看重教导，耶稣呼召门徒，呼召门徒来也是训练他们，教导他们，然后再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好，听完道之后要如何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21节到25节。马可福音第四章21节到25节，四章21节说，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在这所谓斗底下之灯的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当我们听了神的话语之后，我们还需要去讲，我们需要去宣讲真理。当你去讲、去传讲，神就会把更多的丰富、更多对真理的理解赏赐给你。怎么说呢？在四章21节提到，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呢？耶稣所指的生活例子，就当时来说，是一种再寻常不过的生活常识，好像撒种的人撒种一样。在这儿，他主要的意思是，灯就是应该要让它发光的嘛。没有人把油灯藏起来的，没有人把油灯盖起来的，灯就是要让它照耀。同样的，听了神的道之后，就是要让神的道能够被传扬开来。因此耶稣才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呢？23节，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去传， 你隐藏了，你隐瞒了。你不要以为你隐藏了、隐瞒了，神的道就传不出去了。你隐藏了、隐瞒了，你不去传，神会使用别人来传。你不让神用，你就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机会，神就会使用别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这句话在这里是这个意思。23节在回应第一个撒种的比喻，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不只是听主的话，不只是听神的道，而且还要把这道传出去。为什么要传出去呢？对你有好处的。24节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留心什么呢？下文说，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这句话我们先前在登山宝训里头，马太福音7章2节也讲到过。在那里我们特别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解释，犹太拉比认为神有两个粮器，一个粮器是公义的粮器，一个粮器是怜悯的粮器。当你用怜悯的粮器量给人，神也必用怜悯的粮器量给你。所以在马太福音7章那儿提到的是，不要去论断别人，不要去定罪别人，我们要存着怜悯的心，因为怜悯是胜过审判的。然而在马可福音这里用的是同样的格言，但是马可福音的受众主要是非犹太背景的，在这里不是从拉比一种格言式的教导来理解。在这里我们需要来看25节，马可福音4章25节，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从25节来理解24节，有的还要给他。你如果粮器很大，给人很多，神就给你更多；粮器很小，给人很少，神也就少给你。那么跟上文听了神的话去传，去传扬有什么关系呢？当你越去传扬，神就越多给你；当你越少去传，神就越少给你。你不去传也没有差，因为神会使用别人，那么你只不过错失了这宝贵的机会，损失的是你。因此斗底下之灯的比喻，重点是要人听完之后去传讲。门徒有责任去宣扬真理，如果不将真理传递出去，那么对真理的领悟力不是日渐增加，而是日渐退缩。德人自己就可以来见证这样的一个真理。我自己研经，把主的话理解了，也传出去了。我发现当我越去传，越去传讲，神就把越多对于真理，对于他话语的理解赏赐给我。在世界上也有类似的观念，那就是教学相长的观念。当你越去教，你所受到的回馈，你也会有所成长的。此外，我们看到同样一句话，我们需要透过上下文来决定它的意思。同样一句话，同样是所谓的用什么粮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就需要透过上下文来决定它正确的意义。举个例子，22节，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在马可福音4章这儿提到的是，听了道然后你不去传， 你不去传扬，那么神就会使用别人去传。你要隐藏，你要掩盖，是没有办法来限制神道的播传的。可是在其他经段就不是如此，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第一节提到法利赛人，他们外表看起来很好，但其实里面是肮脏的，他们是虚伪的，他们是假冒为善的，外面看起来很好，但里面很肮脏。第二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二节，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第三节，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这边指的就是不好的部分，当你在私底下说一些不好的事情，有可能东窗会事发，或是说也许在世上你隐藏得很好，你掩盖得很好，但是终有一天上帝会揭露假冒为善之人的虚伪。这个是所谓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一句话的意思，或是一个字的意思，要透过上下文来决定。还有一段经文也提到这样的一个句法，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四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二十五节，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我们看到耶稣他会受到逼迫，被人谩骂，可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耶稣受逼迫，我们在地上遇见难处艰难也是理所当然的。二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六节，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二十七节，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在这里提到的宣扬又和路加福音那个负面的部分不同，指的是正面的。耶稣在私底下的教导，他们要去公开的传扬。从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七节来看二十六节，这个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就同马可福音第四章的同样的话，意思是真理或是真相要将之公诸于世。你如果不去传扬，那么神就会使用别人，你的不传扬，你的掩盖，你的隐藏是不能够限制神话语的播传。你不被神使用，神就使用别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刚才讲解完了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听完之后要传讲。接下来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 传讲完之后的果效是在乎神。你发现其实比喻，每一个比喻之间上下文也是有关联性的。耶稣透过种子长大的比喻来告诉门徒，来教导门徒，神国的扩展并非仰赖人的努力。我们传讲完之后的果效是在乎神。所以所谓成功的见证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单单传讲耶稣基督，并将结果交托给神，并将结果交托给神是很重要的。保罗也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那儿提到，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好，我们回头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26节到29节。马可福音第四章26节到29节。26节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在这儿，耶稣透过撒种，农夫撒种，对未来他是抱持着乐观与期待。同样的，当我们将神的话语传扬出去，就好像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我们无法控制，无法掌握，但农夫是对未来抱持着希望与乐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当我们宣讲主的话，会带来两种反应，一种反应是对方接受，一种反应是对方拒绝。我们看到对方接受，当然很开心，看到对方拒绝，有时会很沮丧，好像很自责，觉得自己一无所成。但其实，在神的眼中，神不是看你所做工的果效，因为神看的是我们侍奉的心，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讲到果效，其实我们看到约拿书，在先知书里头，约拿在约拿书第三章，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传道。约拿书第三章第四节，当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哇，他讲的是神的审判。我相信他的传道是没有怜悯的。为什么？而后我们看到尼尼微这座城的人，因为信服神，然后宣告禁食，从大到小，他们都悔改，他们都回转，然后神就将他的属性从公义转向慈爱，就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他们不至于灭亡。那么在约拿书第四章，我们看到约拿的反应是他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他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传道，然而看到当他宣讲真理的时候，他带来一个极大的果效，那就是尼尼微从最大的到至小的 都穿麻衣，都向主来认罪悔改，都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这么有果效，但是是谁做的？是神做的。我不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学约拿哈，没有爱心就宣告审判，你不信耶稣那你就死定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但我要强调的是，传扬之后的果效是在乎神。我们所要关注的是，我有没有顺服主的大使命去传扬福音。所以你从马可福音第四章看下来，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要认真的听到，讲到斗底下之灯的比喻，听完之后要去传讲，种子长大的比喻，讲完之后果效在乎神。再来，最后还有一个比喻，马可福音四章30节到34节，芥菜种的比喻，提到我们就内部而言，就神国的内部而言，我们听了道去传扬，传完之后果效交给神。那么神国外在的部分，你会看到神国外在的部分会有所成长，而这个成长也许起初不受人关注，微不足道，但是将来必被引出一个壮观的结局，神国的将来将会让人跌破眼镜。怎么说呢？我们待会儿再说，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尽在这两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微小的芥菜种长成之后，却能够成为雀鸟的栖息之处。耶稣所谈到的芥菜，不是我们今天所吃的那个芥菜，而是一种很特别的种子。这种子可以提炼食用油或是调味料。它的种子很微小，大小大概是1毫米。可是将来长成长大，可以长到约3公尺高。从植物学的观点来看，芥菜的种子未必真的是最小的，但是纠缠芥菜子是否最小来判断耶稣所说的是否正确无误，真的是舍本逐末。原来在犹太人的谚语当中也曾经提到，芥菜种是种子中最微小的，意思是它本来很微小，但是后来可以长得超乎你想象。好，那么在这个比喻里耶稣说什么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4章30节，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其实这是一则预言式的比喻。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以现在的角度，从教会历史就 证明了耶稣所说这预言性的比喻。在耶稣那个时代，一开始只有12位门徒，只有一小群。慢慢的，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初代教会的发展，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回顾到今天，不止近东、亚洲、欧洲、美洲，乃至于我们中国，看到有许多人都成了基督的门徒。其实从历史来看，正是应验了耶稣所说这芥菜种的比喻。一开始12门徒，没有学问的，可能很微小，就像芥菜种一样。可是神国的外在表现，将来会让我们跌破眼镜，连天上的飞鸟也能够塑在他的印下。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里记载，耶稣透过比喻来教导人，一个是撒种的比喻，一个是斗底下之灯的比喻，一个是种子长大的比喻。这三个比喻比较提到的是神国内在的生长，我们听完之后要去传，传完之后果效交给神。第四个芥菜种的比喻提到的是神国外在的生长，它将让你跌破眼镜。从现在以及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的确这预言式的比喻应验了。33节看到耶稣透过比喻因材施教，对神话语没有反应的人，耶稣透过比喻希望可以刺激他们对神的话语有所反应。33节，马可福音4章33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弟兄姐妹，神是如何期待我们对他的话语有反应呢？而今日的你对于神的话语是不冷不热、冷淡、麻木不仁、没有反应，还是有反应的？神期待也希望你我有反应，不止照着去做，而且将这真理传扬出去，把果效交给主。34节，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为什么？因为门徒是直接可以听到的，他们跟随耶稣渴望听到，就不需要透过比喻来刺激他们对神的话语有反应。好，我们看到这儿，你发现耶稣生平在这里头，耶稣是一位老师，他真是一位好老师，他就地取材，因材施教。我们下一回会继续来看，从路加福音的角度，路加他列了许多他独有的记载，独家报道记载耶稣所说的比喻。我特别挑选三个，一个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一个是浪子的比喻，一个是精明管家的比喻。耶稣的教导相当精彩，我们下一回再来看，再来分享。我们下次再见了，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